谢主给我们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一同来敬拜神。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上个礼拜天杨东弟兄决志信主。那虽然他在我们当中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也还是非常的高兴。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跟他恭贺一下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哇，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能够蒙主你的救赎，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要以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你来保守，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真的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也能够照着你的话语而行。求主你来赐福给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还是要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326页。希伯来书第十三章5到6节，欢迎我们同声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请。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屈。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我们人的一生里面呢，都要面对许多不同层面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过一个超越的人生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来超越自己原有的这种境况才行。因此呢，当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以爱来对待人啊。当我们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尊重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生才是一个超越的人生啊。这些都是我前面两次所讲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当我们在面对钱财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应当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生活，那么才算是一个超越的人生。谈到这个钱财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连这个小孩子他们都懂哦。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那么他上台去领奖，那么颁奖的人呢，在颁完奖给他之后呢，就说恭喜哈，然后这个小孩子呢，也就马上反应说发财哈，这个当然是台上台下笑成一团哈。那么显然的，恭喜发财呢，这个观念好像已经根深蒂固的种在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生活圈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买汽车的时候，他这个汽车的牌照呢是要上面有888的这个号码的哈。那甚至于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呢，全部是8的这个手机呢，也可以拍卖到非常高的一个价钱。那么为什么一般的人会有这种想要发财的观念呢？那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到处都需要用到钱，日常的食衣住行我们需要用到钱，去看医生的时候，我想大部分的人也需要自己花钱哦。送小孩子上学或者是送他们出去学习的时候也是要花钱，出外旅行也是要花钱，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都是需要花钱，所以没有钱好像是寸步难行。所以今天我们好像一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么好像就要开始花钱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钱财呢，是否可以被使用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许多的问题？ 因此就有人说钱财万能，就好像在我们中国古代里面，这个战略家司空子他也说过，有钱呢能够使鬼推磨，可见这个钱财的魅力呢是非比寻常的哈。那么难怪有人会为钱而活，然后也有人呢会为钱而死。然而金钱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日常生活的问题，这件事情的本身呢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哈。就算在圣经传道书第十章十九节里面也讲到钱能叫万事应心哈。听到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很好，钱能叫万事应心。但是在这里圣经讲到钱能叫万事应心，跟前面所讲的钱财万能是不太一样。在这里啊，讲到钱财能叫万事应心这句话，并不是要我们去崇拜金钱，或者是要我们去追求啊金钱，变成一个拜金主义的人哈。在这里啊，钱财能够叫万事应心呢，乃是在说明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那么这个钱财，那么它能够解决我们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哦。所以钱财存在的本身呢，一定有它的一个用处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能否定这个钱财它本身的一个价值。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人，他是石油大王，叫做 John Rockefeller 哈，就是约翰洛克菲勒。那么他是当时的全球的首富，他虽然非常努力的去赚钱哈，但是在他人生的最后四十年啊的那段时间里面呢，他却是致力于这个慈善的事业。那么他主要是集中在教育还有公共卫生这两个领域里面。他出钱成立了洛克菲勒的这个研究所，他倡导了北美的这个医学的这个研究啊，所以解决了许多医学上的啊这些难题。那么他也通过了一些的基金会，将他大部分的财产呢都放到这些基金里面。更难得的是他对这些黑人的帮助哈，他花很多的钱提升这个黑人的教育，让广设学校让他们可以学习。那么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教徒，所以他也支持了很多的教会的有关的机构的工作。在他的一生里面呢，他还创立了两所非常有名的大学哈，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一个是洛克菲勒大学。那么他的一生勤俭至此，他是一个不烟不酒不赌不色的一个人。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几乎把他大部分的财产都用到慈善跟这个研究的事业上面。他开创了美国富豪行善的一个先例啊，给今天的这个比尔盖茨呢啊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所以他可以说是美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赚钱的本身或者是拥有钱财的本身都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我们认为钱财就是万能丹，我们因为钱财万能而一味的去追求这个钱财的时候呢，那么这才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倡导钱财万能呢是一个极端，另外还有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倡导这个贫穷，认为钱财无用，所以不用去赚钱。那么这种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呢，当然没有这种人，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呢，我们却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哈。那么最著名的一个权奴主义的人士哦，他是安提塞尼斯的一个弟子，名字叫做戴奥基尼斯。那么据说这个人呢，他怎么生活呢？他是住在这个牧童里面，那么。那么除了有一个斗篷啊，就是可一个小的一个棚子，还有一根柱子啊，一根棍子，还有一个面包袋，好，他所有的家产呢就这么多哈啊。但是他生活很逍遥。有一天呢，古希腊大帝亚历山大那么慕名而来哈， 他叫他来见他呢，他不去见他，所以那个亚历山大他亲自去探望他。哦，当这个亚历山大去探望他的时候呢，他还非常悠哉的呢，坐在他那个木桶旁边，享受这个温暖的这个阳光。那么接下来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就问他说：“如果你有什么请求的话，你可以跟我要，我都会给你的。”哈，但是他就不厌其烦的看了他一眼，然后跟他说：“是吗？那么我就拜托你一件事情，请你稍微移开一下哈，不要挡住我这个大好的阳光哈。”那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说好听一点呢，是安贫乐道，但是其实呢，啊，是在逃避责任。如果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子哦，以乞讨为生的话，那么可能人人都要饿死了哈。啊，更何况钱财的本身呢，并没有什么好坏的分别，所以不是贫穷呢就是好。弟兄姐妹，其实钱财的本身像水一样，水能够载舟，水也能够覆舟。所以钱财呢，如果使用得当，赚取得当，那么自然是一件好的事情。相反的，如果使用不当，赚取不当，那么就祸患无穷。所以钱财的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于贪财。所以这里第五节才会告诉我们，不要贪爱钱财。贪爱钱财呢，才是问题的所在。以前呢，有一个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众呢全部都呼呼大睡哈。我不知道他有这个功力哈，或许我也有。但是当他讲到这个钱财是万恶之根的时候呢，突然呢会众都醒过来哈。那么牧师就问他们说：“你们不是在睡觉吗？怎么会突然醒过来呢？”他们就说：“牧师啊，你说错了，应该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哈，不是钱财是万恶之根。如果是钱财是万恶之根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惨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拥有一些的钱财。没有错，这个钱财的本身呢是中性的哈，所以本身它没有什么善恶之分。那么就看我们是怎么样的去使用这个钱财，那么这个才有分别。弟兄姐妹，那么什么才算是贪爱钱财呢？关于什么才是贪爱钱财呢，至少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哈。一方面就是不应该得而去得的，那么这是贪爱钱财。那么记得我小时候，有时候我跟我母亲去菜市场买菜啊，那么去买菜的时候，看到大人买完菜呢，就会顺便啊要一些葱啊蒜哈，那么好像买菜是要钱的，那么拿一些葱啊拿一些蒜呢啊是不用钱的哈。虽然在当时的许多人都是这样子做哈，都是这样子做哈，但是呢啊，而且这个买菜的他们通常呢也不会跟你算钱的。但是我总觉得这是占别人的便宜哈。今天我们到 supermarket 去买菜的时候呢，我能不能啊顺便拿一点葱，拿一点蒜，然后到柜台去啊说是不用钱的？当然是不能这样子做的哈。啊，今天但是我们今天去啊 supermarket 的时候，有时候呢有些东西可以试吃的，对不对？啊，那如果试吃的时候我们只吃一点，那么算不算试吃呢？啊，当然是啊，是试吃。但是如果我站在旁边一直吃，吃到饱，然后说是试吃呢，那么这也是啊有点贪小便宜的哈。另外，有时候我们到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当我们吃完饭付完钱的时候，有些人有剔牙的习惯哈，所以他会拿一根牙签来剔牙，对不对？但是右手啊拿着牙签剔牙呢，左手呢又拿一些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哈，啊回家使用呀。所以啊，这个看在老板的心里面呢啊，他当然不敢吭声啊，他怕得罪这个客人嘛。但是他心里可能啊很不舒服，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哈。那么虽然这些都是小事情， 啊，小贪而已。但是事情呢，其实我们是从小看大的。今天的小贪呢，可能会演变成明天的这个大贪。所以呢，只要是我们不应当得的东西呢，那么不管多么的小，我们都不应该去得，以免养成了一种贪爱钱财的习惯。那么贪爱钱财，除了一方面呢是不应当得而去得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应当付出而不去付出。那么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富家女，那么当她过世的时候，她的遗产呢有超过1000万美元，但是她生前呢却是舍不得花这个电费去热这个麦片，所以他每次吃麦片的时候是用冷水去泡麦片啊，然后吃着冷的麦片。那么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帮他解释一下哈，说他是节俭哈。那么套金，那么今天的人来看可能会觉得他这个人很环保，因为很省电哈，吃冷的麦片哈。但是当他儿子生病以后，那么他却要去找一家免费的诊所啊，而因而延误了这个急救的时间，导致后来呢他的儿子必须要把这个腿给锯掉，然后才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啊，有些免费的服务呢其实是为这些贫穷的人而设立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却有许多人明明有钱，但是为了贪财的缘故呢，还是想尽的办法去使用这些的社会的福利哈。那么这不但是不应该得去得，这个也是应该付出而不去付出的一种表现。另外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雇主，今天他们雇用劳工的时候啊，他们不知道去为劳工来谋求福利，他们只知道为自己积攒财宝啊，剥削这个劳工。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也都是贪财的一种表现。然而贪财的表现呢不只是如此而已，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多人，他们实在是非常有需要，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需要别人啊向他们伸出援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堵住这个怜悯的心肠，我们不愿意去帮助他们，我们不愿意伸出我们的援手的话，那么这也是应当付出而不付出的一种表现，这也是贪爱钱财。那么贪爱钱财呢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贪爱钱财会使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疏远，就像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所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圣经里面那么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哈。在旧约圣经里面，亚干因为贪爱钱财的缘故呢，他离弃了神的命令，那么最终被石头打死，自取灭亡。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犹大因为贪爱钱财而出卖耶稣最后自己就上吊死了。那么就算有些人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呢，那么也是因为贪爱钱财，也会因为贪爱钱财的缘故呢，就失去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人生。以前有一位弟兄，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呢，那么他就非常努力拼命的追求财富，他为了使自己在事业上能够更有成就，他为了要赚取更多的钱呢，所以他一直在搬家哈，他总是往最好的最能够赚钱最能够帮助他事业的地方搬哈。所以每一次呢，他好不容易才适应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教会生活以后呢，那么他又要搬家了。最后呢，搬到最后，他不但很少去聚会，很少上教会，而且他也感觉到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越来就越疏远了。但是感谢主，终于有一天呢，他看到那么这样做下去呢，是对他灵命的一个慢性的自杀的一个行为，所以他决定呢停止 啊，这样追求财富的一个人生，他不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在他的工作上面，并且呢，他更加积极的参与教会的聚会哈，所以啊，他的心灵呢就得到满足。弟兄姐妹，贪爱钱财不只是使我们今天啊跟神之间的关系会疏离之外，贪爱钱财也让我们啊跟人之间的关系造成破裂。现在的新闻媒体非常发达哈，这个新闻呢很快的就传遍天下。那么在每天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我们可以啊听到一些啊很不幸的消息，很多都是人为的悲剧。那么有些孩子呢，为了要继承父母的这个产业呢，就将他们的双亲给杀死了。那么有些弟兄兄弟呢，为了要分财产呢，就反目成仇。有些呢，为了要诈领这个保险金呢，就帮他的亲人呢投保高额的这种保险，然后呢设计陷害他们啊，制造假象好像是意外死亡，那么就是为了要领取那些保险金。那么这些呢都是贪爱钱财的一些结果。那么贪爱钱财呢还会使人跟自己啊过不去啊。以前啊，这个在印度这个地方，他们印度人有一种捕猴子的方法，他们会用一个箱子啊，然后在这个箱子里面呢放许多的核桃在里面，然后再在这个箱子上面呢再挖一个小的洞啊，所以这个小的洞正好呢是猴子他的手可以伸进去啊，这样大小的一个洞，所以当这个猴子要来拿这个核桃的时候，他一伸进去，那么抓住这个核桃的时候，那么他手呢，他当然就伸不出来了哈啊。所以这些猴子通常他抓着这个核桃，他就不放哈，所以大部分的猴子啊，这个手就没有办法拿出来。所以这些抓猴子的人呢，他们很容易的就可以抓到这些猴子了哈，因为他平常很灵活，你根本抓不到他了。但是他一被那个箱子卡住之后呢，那么很容易就被抓到了。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些猴子他们可能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这个核桃，但是他们却失去了自己哈。弟兄姐妹，贪爱钱财啊，我们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些钱财，但是我们却可能啊，因为过度的劳累啊，失去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可能因为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因此啊，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可能积劳成疾，因此就失去了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是啊，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就像马太福音第八章36节到37节所说的，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啊，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由此可见，贪爱钱财呢的确会给人带来这个莫大的灾害。所以圣经在这里才教导我们不可贪爱钱财。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贪爱钱财呢？是不是给人更多的钱，他就会不贪爱钱财，他就能够满足了呢？当然不是的。曾经有一个人问过这个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说，你要再赚多少钱呢，你才会满足？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啊，让我再多赚个100万。当然赚完100万之后呢，他还会想让我再多赚个100万。所以这个是永无止境的一件事情。所以才会有人说，追求金钱的人呢就好像是喝海水一样，越喝越渴的。那么在西方的谚语里面也有一句话啊，讲到贫穷的人呢，他只要一点点的东西，奢侈的人呢，他要许多的东西，贪心的人呢，他要所有的东西哈。因此要人不贪爱钱财呢，并不是给人更多的钱财那么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人心呢是永远也没有办法被钱财所满足的，所以唯一能够让人不贪爱钱财的方法，那么就是要改变人心，改变人心对钱财的态度啊，让人能够对自己所有的感到满足，那么这样一来呢，才能够真正的啊，让人不会贪爱钱财。那么就像这里第五节所说的，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呢，就是指他现在所有的，所以不管他现在所有的是多还是他现在所有的是少，那么不管是多是少呢，他都能够因此得到满足，那么这就是以自己所有为主的一个意思。因此啊，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啊，他之所以能够满足的原因呢，绝对不是因为外在的这些东西哈，他之所以能够满足呢，是因为他心灵已经得到满足。当一个人的心灵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以超越这些外在的物质环境啊的对这些外在物质环境的这种依靠。所以呢，不管他是在一个贫穷的环境里面，或者他是在一个富足的环境里面，他都可以啊知足啊，他都可以存心知足。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能够以所有为主啊，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呢，那么这是一种的心境，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对基督徒而言呢，那么这更是一种啊信靠神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因为心灵满足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因为心灵满足，以至于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那么我们都可以存心知足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呢，才是一个真正超越的人生。然而啊，话虽然这样讲，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我们都知道知足常乐。大多数的人也知道要存心知足啊，不要贪爱钱财。然而要人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呢，却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呢啊。虽然在人看来，不管是要人不要去贪爱钱财，或者要人能够存心知足，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从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明确的认为，那么我们信主的人的的确确可以做到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能够存心知足，能够不贪爱钱财。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肯定的信主的人可以这么做呢？原因呢就在于这里说到信主的人有主的应许就可以做得到。那么为什么有主的应许就可以做得到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来想一想，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去贪爱钱财呢？今天我们人之所以会贪爱钱财呢，都是因为怕自己所有的不足啊，我们怕不够用，怕不够花，怕不够享受啊，我们就是怕东怕西才会如此。但是今天如果啊有我们有一位非常富有的父亲，他拥有全世界所有的财富，那么我们还会不会怕呢？啊，当然是不会了哈，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生身的父亲呢，啊，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但是我们所依靠的这一位神呢，却是比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还富有。所以呢，如果他对我们说啊，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么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好怕的呢？当然没有。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么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已经过世了啊，所以呢她就靠着自己啊赚一点钱养活了几个孩子啊，但是她的这个工钱呢只够啊维持基本的生活，但是如果房子要去修理或者是孩子要去看病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没有多余的钱，他的生活就会成了问题。当他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呢？啊，当他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把这样的情形 告诉其他的人，他只是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他借着祷告将这样的一个事情交托给神。那么有一次，这位姐妹她就把她家里面仅仅有的一点点的面粉啊，做成食物给她的孩子吃了。吃完之后呢，孩子问她说，那我们明天吃什么呢？啊，其实她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她回答孩子说，耶和华必有预备啊。那么当天晚上，当这个孩子们都在睡觉的时候，那么他就跪下来啊，向神祷告。他对神说：“神啊，我从来就没有啊遇见过像这样的试探试炼啊，我已经答应我要给我的孩子啊，明天要给我的孩子吃了啊，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正当他在这样祷告的时候，有人来敲门了。这个人呢，不但人来了，而且还带来50元的瑞典币哈。那么原来这笔钱是从瑞典寄到教会来的，而且呢，在上面信上哈指明是要给瑞典的女子。那么为什么要给瑞典的女子哈？要却要送来给这个姐妹呢？因为这个姐妹呢，在她年轻的时候，她曾经呢在瑞典人的家里面工作过，所以呢他也会讲一些瑞典话哈，所以呢他们的邻居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瑞典女子啊。那当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把这笔钱带来给他的时候呢，那么正当是他最需要的时候，所以当他拿到这笔钱的时候呢啊，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他感谢神说，神啊，你是信实的，因为你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姐妹，神是何等信实的神，既然神是如此的信实的话，那么当我们来信靠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还需不需要害怕呢？如果今天我们不需要害怕的话，那么我们还需不需要去贪爱钱财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来信靠神，能够存着这样一个知足的心啊，以至于不会去贪爱钱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像这里第六节所说的，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是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信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存心知足呢，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因素，好像只是我自己告诉自己这样，好像是我自己安慰自己这样子哦，反正明天那今天总是会过去的啊。我们不是这种心理因素，我们是有确据的。其实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存心知足，是因为我们有主，我们有主的应许，我们也有主的帮助，所以我们的信心呢，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的。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是建立在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的身上。所以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都不用害怕，因为有主帮助我们胜过一切。所以我们不用怕人，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在当时那个世代里面，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可能信主之后呢，会受到这个犹太的社会的排挤，甚至于受到别人的逼迫，所以他们在经济上呢，可能就会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宽裕，因此呢，他们可能就会想去贪那些不应该得而想要去得这些东西。另外他们想应该要付出的，他们也付不出去了，甚至于他们可能想走回头路啊，回到这个犹太的社会里面，因为那里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才会特地的让他们知道，那么他们所信的这一位主呢，是何等超越的一个主啊，而且这位主是何等信实的一位主，以至于他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的帮助是何等大的一个帮助。他就是盼望借这样的一个信息，让他们能够了解到 那么即便在他们困难的境况底下，那么神仍然是他们的帮助，所以他们可以来信靠主，他们不需要去贪爱钱财，他们可以因着信靠主而过一个存心知足的一个超越的人生。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那么沈保罗牧师曾经啊跟别人分享过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哈。那么沈保罗牧师他是啊浙江福州人，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福州人哈、啊。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的环境里面，那么他虽然是三少爷哈、啊、三少爷，但是他却是他们家里唯一幸存的啊唯一男生。活下来的财产的继承人，后来他因为啊神的呼召的缘故，他要念神学出来全时间传道啊，所以啊他要做这件事情与他的父母的心愿相违背哈、啊，因此呢他就必须要独自离开家里，自力更生，半工半读。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生活也是有一餐没有一餐的哈。啊当他结婚之后，那么生活更加的清苦，那么有孩子之后呢，那么就更加不容易的。他说有时候呢他不免会想回去打鱼，回去打鱼啊，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意思哈。然而他一想到这个主的仆人呢回去打鱼，结果是怎么样呢？啊，鱼也什么都没有得着了哈。所以他一想到主的仆人回去打鱼什么都不会得着的时候，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所以即便有人主动的送上门来好给他提供啊一份非常薪资非常优厚的一个工作呢，那么他都拒绝了。但是他的生活呢并没有因此就改善哈。他说有一天晚上，这个沈师母对他说，明天只剩一点点的米够煮一罐的稀饭。我不知道当时稀饭是用算罐的是吗？煮一罐的稀饭哈。那么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好像还不担心哈，他还呼呼大睡。隔天早上起来先读经啊，然后师母就先祷告，然后生火烧稀饭，然后也洗衣服。那么等他读完圣经之后呢，他就开始准备要吃饭哈，他就负责摆碗筷，然后把那个稀饭从这个肚上面呢就搬到桌子上，准备跟他的孩子们一起用餐的时候呢，啊，当他正在搬的时候呢，他说那个稀饭呢真是稀啊哈，他看了呢，他心里就有点不平啊，他说我服侍主怎么可以吃这么稀的稀饭啊，就算我可以，我的孩子怎么可以吃这么稀的稀饭哈。当时他心里就这么的嘀嘀咕咕的哈，那么那个稀饭呢就那个罐子呢就掉到地上摔破了哈，这个稀饭呢掉的啊满地都是哈、哦。那么沈师母在外面洗衣服啊，他听到这个响声的时候，他就赶快进来哈、哦，赶快进来。他看了之后呢，就赶快拿个碗啊汤匙，把这个啊泥土地上这个比较干净的部分呢，把它挖出来给孩子吃哈、哦。那么他们两个没得吃哈、哦，相对而泣啊，在那里啊，生活真的很困苦啊，这是以前的传道人，现在当然没有这么困苦啊。那么，但是上个月哈、啊，当我再去南加州参加他所主讲的这个释经讲道研习会的时候呢，那么他还在跟我们见证哈、啊，他见证神对他的帮助。他说他已经91岁了啊，但是神对他呢还是不离不弃。在他退休多年之后呢，神还感动了一间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那么每个月呢固定的呢提供他养老金，让他在晚年的时候呢可以呢啊没有啊什么啊生活上的忧虑啊，他可以啊过得很好的生活啊。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真的是非常信实的神，我相信啊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可以见证神的信实。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啊每个人的生活状况啊都比当年这个沈牧师他的啊这种生活的情况跟他相比要好的太多了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晓得，今天不是只有贫穷的人呢才会贪爱钱财哈、哦。 今天其实连富裕的人都会贪爱钱财，而且呢，有时候富裕的人还比贫穷的人更贪爱钱财哈。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有些人他可以处贫穷，但是就是不能处丰富。所以当这样的人他在贫穷的时候，他可以安贫乐道他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当他一旦富足之后呢，他可能就离开真道了另外我们也看见有些人可以处富足，但是却不能处贫穷。所以当他富足的时候，他可以来到教会敬拜神，他可以热心的追求认识神，但是一旦变为贫穷之后呢，那么他就为了要追求财富的缘故呢，就陷入这个钱财的这个陷阱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以金钱挂帅的这个世代里面，那么我们能够不贪爱钱财的话，那么唯一的办法呢，我们就是要来信靠这一位信实可靠，这一位永远都会帮助我们的神。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贪爱钱财，我们就可以存心知足，我们就可以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像这样的一个人生呢，才是一个真正超越的人生。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生活在这么好的